弟兄姐妹，国殇节快乐！感谢主啊，诗班让我们听到受平静，让我们确实知道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听我们的声音。今天我们就他是一切蒙福的源泉。今天我就分享蒙福与宣教诗篇67篇1到7节。好，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在世上，每个人都寻求一个美满的人生，一个蒙福的人生。很多人追求名利、地位或者财富，把这一生当作他终身的追求的目的。有些人追求事业的成功，把事业当成一切。还有一些人追求一些乌托邦的理想。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一本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大家记不记得？叫保尔·柯西金曾经说过一段话哈，他说，人最宝贵的生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应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所以人们应该赶紧充分的生活，因为意外和疾病和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结束他的生命。我们现在知道他为之奋斗的一生怎么样呢？整个苏联已经解体哈，他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我们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如果是我们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事业的成功，这些都是好的东西，但是离去了神，一切都等于零 ，nothing。说圣经说，人生具体如果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虚空劳苦愁烦。那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生虚空。人一生的劳碌，就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在2000多年前，摩西他也说，我的一生的年岁也就70岁，若是强壮，活到80岁。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是一飞。我们怎么度过一生的人，度过怎么一生，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几年前，我参加一个正道和基督工人中心伙伴的中西部的宣教短宣，大概10天的时间，走访了5个校园。在这个期间呢，蒙神的这个恩典和圣灵的大能，有10个慕道友就信主了哈，有的是在布道会中、布道会后，有的是在主日敬拜后，有的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在我短宣回来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诗篇67篇不住的涌上心头，我就感谢主。当时这首诗篇，我就把这首诗篇的许诺轻轻发给我的祷告同工，这件事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学习诗篇，能够更深刻地了解神对我们祝福的心意。 诗篇六十七篇，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很短短的，只有七节哈。一起，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欢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称赞你。地已经储了土场，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已经赐下赐福，主就求你啊继续赐福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诗篇呢，旧约这个诗篇六十七篇，常称旧约的主导文，共有七节哈。那主导文里面也有七句，诗篇虽然是短短的七节经文，常为人诵读。诗篇在整个诗篇中呢，大概是在靠近中部的前面，稍微前面一点。它与诗篇整个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一篇是什么呢？两种道路，是不是？一种是蒙神的道路，一种是作恶的。那蒙神的道路是什么？遵循神的律法，昼夜思考，就会这人就有福。他种在溪水边，叶子枯干哈，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是第二篇呢，讲到弥赛亚，讲到弥赛亚的诗歌哈，强调这个引导人们因信靠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当其中最后一句是：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当投靠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有福的。诗篇的六十七篇我们也看到他的讲到神的道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哈，这里这是已经向我们显明哈。那最后的一看到诗篇的最后五节经文也是这个带出的欢呼哈，向神歌唱欢呼敬拜。那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诗篇呢，它与整个诗篇是非常关联的。那它也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节和六十八节这一组感恩的诗歌里面的一组哈，就是叫Song of Song。诗篇六十七篇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一个团体的感恩的诗篇哈，看到当时的收割的情景。因着神的赐福，以色列人这样的收割，当时欢唱的情景，所以献上这种感恩和赞美。但是呢，它更像一首宣教的诗，是以色列谦虚人的国度。你看到他将来弥赛亚掌权的时候，大家一起欢呼欢腾，向神献上敬拜的这种场面哈，就所以它不光是一首感恩的诗歌，更是一首宣教的诗篇。那透过以色列的祝福，使万民明白神的道路和救恩，并且愿万国万民都同享主恩，全地都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说这里是更像一个宣教的诗篇。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也能够像神的心意一样，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带给万国万民。那我这里呢就分成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求神的怜悯和赐福，使世人都知道神的道路。第二个是万民要赞美神，因为他按公正审判引导。第三呢是神已经赐下土场，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那首先讲第一个大点，神的怜悯和赐福。 使世人都知道神的道路。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眼光照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怜悯、赐福和光照，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诗篇的一个祈求之中。那这段的主语呢，当然是神。所以说呢，神呢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用这个词，就是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代表三一神啊的创造。那所以说它是中文就翻译成神或者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全人类的神，不光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一切的祝福的来源。那在圣经中，神这个词一共用了2600余次啊。那他是已经我们知道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全人类的神，那也是我们外邦人的神哈。诗篇一开始这个祈求呢，就清楚地表明神是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所有的恩惠都是从神而来。在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那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都是知道这全是神的怜悯的结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能力。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降下这些阳光雨露，我们根本没办法存活。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事业，其实都是神的赐福的结果。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那我们也看到神的丰富的怜悯，他不光是赐给我们物质祝福，而且我们也蒙他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的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就赐下耶稣基督，叫我们一起活过来，我们享受更多的属天的怜悯。我们过去都死在罪犯之中，那么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都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没有 deserve 任何神的怜悯，但是因着神的大爱，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因为神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所赚的，是完全是他的怜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经常忘记，认为一切都是我 deserve， 那没有享受，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没有知道这个恩典的定义的话，你可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样感恩的心，我们对整个事物、整个的世界观的看法就会相当不一样。那我们和配偶、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都不会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要有这样感恩的心。那我们谈到以色列民族哈，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民族。那以色列民族是神所拣选的，那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族有什么特别哈，是完全因着神的怜悯和信实。在这个民数那生命记里面7-8章里面说，这个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就是原来你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说就有可以看到以下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当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快就想到这个亚伦对以色列子民的祝福，就是用脸光照我们，就是那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让我们想到这个民数记的6:24-26，亚伦这个大祭司的祝福：愿耶和华 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这些全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并不是说以色列有什么特别，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拣选了以色列人。那如今神也拣选了你和我，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祝福了我们，我们看到神拣选了，就像过去拣选了以色列，如今拣选了你和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他也赐给我们各样的属天的福气，更是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在地上如同能够在天上的生活。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平安和喜乐。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祝福。可能很多人觉得物质上的祝福，可能人觉得很多人物质上祝福不满足。其实当你今天来到教会，你甚至开过最旧的车，你可能也比世界上的人90%的人都富裕。因为在非洲的话，我去非洲宣教的时候，那边人一天工作只能得2块钱一天的劳酬。美国11%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大概是2000元。所以说我们这里是已经是相当富有的哈。在乌克兰，大家还生活在这个战火的阴影之下，每天可能有这个导弹啊、飞弹啊，或者炮声，都生活在这样的战争的恐惧之下。相对来说，我们是蒙福赐福、非常安逸的一群人。我们所有拥有的财产都是因着上帝的保护哈。这些我们，但是我们如果过于追求这些世上的财富，这些而超过追求神本身，那我们就自己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思想哈，其实我们在一首歌中所唱到的，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但是认识主耶稣以后，还有更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主耶稣基督，使更多人蒙受这样的祝福。那后面看到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们他祝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对以色列的祝福，我们就想到当时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显明，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都因你得福。我们也看到圣经正是按照这样神的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发展，因着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民族，因着同时呢，也因着这样的，那最后产生了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最后成为我们的最终的全人类的祝福。所以以色列，神要借着以色列赐福给万国，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在以色列身上有这样的计划。那同样，那今天神的祝福也是临到我们，我们神也给我们一个样的计划，可能你将来会临到你的整个家族，祝福整个将来整个的整个其他的人，通过你来祝福其他人。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目的是叫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使命哈，不光是让我们想到有这样的舒适的环境，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词总共出现的词句只有6次，但是 讲到万国万民和万族出现的次数多达十次之多，所以说神的聚焦不只是光是住在我们的祝福身上，他更是心向全人类，全人全各国各族的救恩，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也是要通过我们的祝福，把神的这个救恩的心意带给全人类。我们今天信了主，生命的改变，家庭和睦，人际关系的，我们感谢神，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的物质，我们也献上感谢主。但是我们不应该就停留在这里，我们应该想到神赐给我们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有更美好的更美好的家是在存在永恒的。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终极的祝福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我们的天上。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往往可能把地上的这个短暂的祝福当成我们永恒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一场空。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啊，我们是愿万国万民都来认识神，关心他的国度的扩展。当我们被神光照之后，我们愿意看到许多世上的灵魂愿意能够去把这样福音传给他，同时我们也心里面产生这样强烈愿望，神啊，愿列邦赞美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万民都欢呼快乐。那就进入第二章，就是愿万国万民都赞美神。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赞美你，愿万国都因你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到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因着我们的愿意把神的福音能够把神的祝福传出去，带动使这些外邦人和不认识主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赞美神，称赞神。这里呢也看到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称赞你，这个是前后是有两个的叠句哈，重复在第五节第三节第五节都重复，这诗人就反复要人称赞神，称赞和赞美，称谢的意思就是要感谢神。就是当我们得到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蒙恩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献给神，同时呢也愿全世界的人全球各族各方的人都来赞美神。这里特别讲到中心的句子，讲到审判，也讲到引导哈，神的审判是也是翻译成是神是按公义公正正直来审判的世界，他是以公义治理世界。这里的治理是有蒙恩的意思，有治理的意思。这里引导呢就是是带领扶助和管理，也是有牧养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过去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云柱和火柱在不断的引领，这就是看到神的引导。在诗篇八十九篇十四章到十六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知道向你欢呼，那民就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快乐，因你的公义得到高举。所以当神的公义行在万国万民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在这个公平的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们可能从我们的小孩就知道，经常我们说一个什么 It's not fair， 经常就会说好像神的从小就知道哈， 我记得在过去我们国家这个打足球的时候，其中有一场就是快要出线，但是呢，因为另外他的出线呢是要决，是受另外一场决定的。那另外一个队呢，因为放水，结果这个足球队就没有出线，我们国家足球当时就非常的气愤啊，这怎么会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呢？所以公平公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当我们愿意看到神的这个公平公正在这个实现的时候，特别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公平公义都会实现，神的慈爱要遍满全地，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欢呼快乐，这是对我们是最大的祝福。那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的这些不公不义都是因着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因着犯了罪以后死就做了王，那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不公不义的问题。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不公不义，但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将来要再回来，要解决世界上不公不义，要审判在世界上。那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看到有很多各族各方的人，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因着同得这样的祝福，来到神面前赞美神。那讲到这里就讲到第三，神赐丰盛的土壤，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那这里面讲的这个已经出，这是用的经文里面是用的过去时，所以说神已经赐下的土壤，因此才有这样的欢呼。那我们第67篇的看到第二节的赐福，还有第6节的赐福，一开始是祈愿啊，祈愿赐福，那最后一节是回应，已经赐福了我们。那这是就看到整个的祈求已经得以实现。我们看到神已经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因着以色列的祈求，那证明神的信实，也是值得我们每个属神人的信靠的。神因着他的脸的光照，他的恩待，那地已经出了土壤，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情况。神实践了对他子民的应许，证明了他的信实，是值得其他未属神的人的依靠。地已经出了土壤，土壤是指当时的各种农产物哈，这是那过去是农耕社会，那现在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哈，但是实际上是经济都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当人犯罪以后，土地是受到诅咒哈，那是已经人已经失去了祝福，地也受到咒诅，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人们要辛苦劳作才能糊口。如果神不降雨，没有阳光引路，地怎么生长呢？正是因着神的祝福赐福，那地已经出了很多的出产哈，我们要为此而感谢神。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现在蒙受了神多少的祝福，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可能我们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车，我们的孩子也上了很好的学校，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我想但是这个神是有更大的心意，神是要通过这个实现这样的应许，对我们的应许，来叫万国万民看见他的信实，是值得让人信靠的一位神。我们 看到神是怎样实践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也看到地土出生的产生这些丰收的果实，我们感到感谢神。我们也看到因着这样的丰收，地的四极都来敬畏耶和华，来敬畏神哈。因着我们神给以色列的祝福，来敬畏神，也是体现了神是因着耶和华来带给全人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丰收节刚好在复活节的49天之后。那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但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成为睡鸟人的初始的果实，他已经赐下这个丰盛的果实，这样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就把最大的祝福给了我们。我们总结看一下，神是一切赐福的来源，我们都一直都需要神的怜悯、赐福与光照，是好叫世界得知神的救恩，万国得知神的道路和神的救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必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蒙福的一群人，就如当初以色列人，我们已领受了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的福气。神赐福给我们，终极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平安稳妥更丰富而已，他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国度，神的祭司，要传扬他的作为。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以赛亚必掌权，要治理万国。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福音是通过使徒先知不断的传到各地哈，2000多年多少的人为此殉道。卫理公会的创始人这个约翰卫斯理哈，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他虽然没有跑遍全世界，但是他的福音的工作影响了整个的英国哈。那200多年前，马里逊也来到远渡重洋，从欧洲来到中国宣教，后来又戴德森，还有许多的宣教是克服重重的困难来到中国。他们过去虽然是在当时是很富有的，但是他们愿意舍去他们的这个富有来到中国，他们过去蒙受了神的祝福，他们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数上主的恩典。活水福音教会我们都知道是过去从 CCMC 分堂出来的，那在2000的时候建立了福音堂，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林肯这个中学聚会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张图像啊。当时大家这个聚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呢？那个板凳要每次要拉出来，那个音响要每次 set up， 那个音响是装在车上啊，开来开去呢 set up， 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很感谢神啊，不管冬天还是夏日啊，就是每次都能够整点设置好啊，能够音响能够正常的工作，然后看到这个神的保守，神的祝福。我们2000年02年的时候，我们教会与活水福音教会就瑞伯堂和活水福音教会就合并。我们也看到活水的教会也是从很远的地方，很多是从北边我们有弟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哈，从那边到这边来聚会，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这边福音的缘故，把他们领受的神的祝福带到这里来。那2000年的时候，我们并成为这个活水教会。那现在我们也看到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同时呢，我们的教会也支持了许多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但是我们难道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吗？我们看到现在的人数的趋势哈，过去是在东面的，逐渐华人的人数逐渐向西和西南方向转移哈。过去利普维的人数从3.2%或者3.3%增长到2019年，可能现在还有更多的人数哈，涨到5.5%。特别是我们看到西南区的人数增长得非常的快，那这也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哈，就是我们也看到最近我们教会来了许多的慕道友，相当多的人数也是从西南区来的，而且最近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有两个新的小组也在那边产生了，所以我们教会的方向怎么样呢？在我翻到过去这个华牧师曾经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哈，而且在这个我们的职堂的事工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我们观看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手是怎样这样做的，我们要随着时势变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那他也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啊，活水教会是一个蒙恩的记号，也是一个荣耀的称号，愿我们每个人都铭记神的恩典，为主的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奋起发光，让活水永流普世，让福音传遍万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行落实我们的信仰到生活中呢？我们是否愿意回应这样的挑战，顺从圣灵的带领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哈，就是上个主日证道的时候詹牧师也提到了这个牧师哈，他在这分享中就说的哈，这个新教会的层出不穷是建基督身体不断增长的唯一最关键的策略，不是十字架小型宣传活动教会活动，而是有动态广泛的职堂的持续不断的影响。他也说，基督徒最有影响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教会，透过不断的职堂来倍增扩展神的国度。再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 video， 就是几秒。没有声音，他说
connected with the Christian， I realized that they didn't know why they believed what they believed。The Christians who were around me wouldn't share the gospel with me, and I never realized why. I concluded either they didn't believe the gospel was true, or if they did believe it, they didn't care if I went to hell.
你听到这样的那 B 说的这话，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你愿意把这样的福分传给更多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活水福音教会，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你也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使我们成为你赐福的器皿，我们可以把福音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